Bonjour, comment tu vas？你好，这是丝瓜呱呱呱。大家好，隔了4个多月，我又回来录了新的一集，真是好久不见。如果今天你正好可以听到我录新的一集，表示你一直有在关注我，谢谢您。为什么没有？这停下来的中间为什么没有录新的一集呢？疫情之后，大家开始正常生活，报复性旅游或者是工作开始恢复轨道，接了很多不一样的工作，或者是回到你原来的岗位上，这都是借口。总之，没有录新的一集，就是我偷懒了，放懒了，然后去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有时候就是随着心走吧。因为我的 podcast 并不是一个很比较公开的或者是很多人收听的广播节目，那我就比较随性做，请大家多多包涵，然后也谢谢每一集都收听的应该怎么说，粉丝吗？朋友好了，对，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支持。那今天的主题呢，就跟我们过两周的这个节日有关系，是我们的中秋节。提到中秋节，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很多都和吃有关系，例如说月饼、柚子，还有什么呢？烤肉。提到烤肉，中秋节烤肉这个习惯啊，我今天早上在听另外一台的 podcast 的时候，听到他在讨论，为什么会有中秋节烤肉的这个习俗呢？事实上，他讨论了半天，好像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你在历史记载根本没有中秋节烤肉这件事啦，但事实上中秋节会赏月，赏月就是会有一个吃的活动，吃啊、喝啊、酒啊这一类的。那可能在前很多年前，商人开始炒作，就他可以有一些商业的手法，让促进经济，所以就开始慢慢的变成一种习俗了。而且有时候到中秋节，你不想烤肉，都处处闻到，整个路上或者家里都闻到别人的烤肉香味了，所以这感觉就是已经被强制的灌输。那我们今天不提烤肉啦，今天其实我的主题呢和中秋节有关的是月亮，因为大家知道，在作曲家他们有非常多的跟他自己的心理的想象，还有一些画面，还有一些联想故事都有关系。那月亮其实在艺术家心中是一个非常有幻想空间的一个物品。好，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这些，或是神话故事，其实都是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那我今天会给大家听一些我自己，其实真的要找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我就是自己直接联想，就是我自己找到几首比较可以代表性的，或者是说太代表性的我也就不放上来了。例如中秋节你会想到好月亮，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你心里面会有一些答案吧。我如果不用说，其实像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一首啊，我只要一讲月亮，大部分学员或者是朋友一定会先提这一首。但我不知道现在的世代，年轻世代的年轻人还会不会直接提到这一首歌，可能已经有一点这个代沟了。那在让大家听音乐还有讲音乐小故事之前啊，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中秋节的玉兔。因为我对于月亮上面有一只兔子这件事情啊，觉得从小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可爱的事情。而每次呢中秋节如果月亮看得到，台北的月亮是常常看不到的，但如果月亮看得到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要看拍照，然后拉近看看是不是上面真的有一个长得很像兔子的阴影。通常都是看不到的，不过有一些人的摄影机或者是他的那个照相机，他解析度或者是他的技术很好，有时候看到网络传的图片上真的会有一个像兔子的样子。那我们来讲讲，这是在听音乐之前讲讲为什么中秋节会有这个玉兔出现啊。我查了很多的，其实现在大家 Google 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但有两个我是觉得好像比较常听说的。第一个 是传说中月宫里面有一只白色的月兔，它是嫦娥的化身，因为嫦娥奔月后触犯了玉帝的旨意，所以就把嫦娥变成玉兔，而且每到月圆的时候就要它在月宫里替天神捣药以示惩罚，这是比较常常听到的一个故事。那另外这个故事啊，我也觉得还挺怎么说呢，有点残忍，嗯，也不算残忍，因为它是神话故事嘛。这个是在一本古书叫做《本生经》中记载，它记载什么呢？有四种动物：狐、狐狸、癞，就是水癞，嗯，猴子，还有兔子。他们每天都到修道者去听道，就是到一个修道者的地方啊，去听他讲道。那某一年干旱，那个修道者呢，他就想要搬走了。那这四只动物呢，他们就想要挽留那个修道者，因为那个天有干旱的时候，他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这四只动物就是希望这个修道者可以留下来。那但是他们都找不到，所以兔子呢，他自己知道没有办法有什么食物可以留下这一个修道者，所以他就自己投身到火里面，把自己当做了食物。那修道者他其实是天是地的真身，所以他就把兔子呢，就是为了纪念兔子，就把兔子画在月亮上作为纪念。是不是很感人的故事？原来兔子如此的伟大。那这就让我想起在法国留学的期间，真的法国人超爱吃兔子的，嗯，应该也不是超爱吃，就是他们把兔子跟鸡跟鸭一样，就是当成平常会吃的肉类食物，这是让我比较没有办法忍受的一点。因为你走在路上很多肉铺，你就会看到没有毛的兔子躺在那个玻璃柜上，真的你就是干脆不要转头，直接往前走才不会太难过。好，我们刚刚讲的是本生经，中国的本生经记载的一个故事。然后还有日本啊、韩国啊，其实也有都有类似的故事。在日本的《惊奇物语集》里面也有类似传说。然后兔子的伙伴，就是那四个动物，就是变成只有三个动物，就兔子、狐跟猴子这三个。然后在韩国的童谣有一首叫做《小白船》，里面也有提到月亮里面有兔子。所以其实亚洲的，可能在亚洲在很早期的时候是，那个这个就跟历史有关系，你们应该懂我也想说的，就是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啊，其实就是在一个大区块上面，所以可能故事传来传去会是类似的。好，那我花了一点时间讲我自己想讲的有关于中秋节玉兔的故事，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除了狗以外也很喜欢兔子。那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听，刚刚已经讲了嘛，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好，那有几首艺术歌曲。那如果除了歌曲以外，就是我们提到的古典作品里面，你会想到什么乐曲？就我们不要讲只有唱歌的部分，我们讲音乐。你会想到古典作曲家做出来的什么歌曲跟月亮有关系，是很有名的呢？关于月亮，你会想到的古典音乐有哪些？现在大家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很熟悉？这是我认为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先想到的古典音乐之一。你能不能说出这一首古典音乐是什么？不行也没有关系啊，这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月光》。《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是慢板。那这首曲子其实贝多芬并不是有写标题的，它是没有标题的，这就是个幻想式的奏鸣曲。但是后来的人认为这个感觉听到了好像就是在一个河面，静静的河面，然后有皎洁的月光照下来，所以他把它命名为月光。 但是大家不知道对于这一首奏鸣曲熟不熟，因为它的第三乐章跟第一乐章是完全风格不同的。这是第一乐章嘛，我们刚刚讲了月光，那第三乐章呢是急板，而且就是非常非常的激烈激动。嗯，在录音的这个部分，可能等一下我让大家听一下，它因为它录的比较温暖，所以你可能不太会听出它有多激动。那我对于这个月光的第三乐章是特别的有感。为什么呢？是在我当年考试的时候，老师要我把第三乐章当成自选曲来考音乐系，因为自己当时的程度并不是钢琴的程度并不一定太好，那老师希望用难一点有技巧性的可以一点技巧性的歌曲来取分，所以那首第三乐章我练了一整年都在弹那一首，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给大家听一下一小段第三乐章。这是第二章的尾巴，快要结束，进入第三乐章了。我就让大家听到这里哦，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乐曲，主题是要介绍给大家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可是大家刚刚听了这一个第三乐章，是不是真的很激动，而且手指头要飞快？虽然我没有办法弹成这个样子，但至少那一个时候确实这首是加分曲。啊，还有就是月光的第一乐章那么浪漫，然后到了第三乐章这么突然，那你如何把月光然后延续到说故事到第三乐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贝多芬他就是做了一个慢板然后中然后快板这样子的乐曲而已。可你真要说故事的话，就是他后面的情感非常的丰富汹涌，看着月亮就开始激动起来。好了，这一段是听我乱说。那我们来正式介绍我今天呢给大家听四首有跟月亮有关的歌曲，然后另外又加码了第五首，那个是后续的联想。首先等一下要给大家听的第一首和第二首呢是法国艺术歌曲，那它的标题叫做 Claire de Lune， 也就是月光、中文翻译就是月光。那 这两首，第一首是佛瑞，法国19世纪法国作曲家佛瑞所写的，第二首也是法国作曲家是德布西所写的。那两个人呢，他们都有志一同的用了法国诗人魏伦他的诗所写了这一首月光。那法国的诗人我们在当时都会说他们因为比较是印象派，所以就是诗意上并不是很直接，会有点朦胧美，就是他有种最让我们觉得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就是你的灵魂好像优雅的在哪里飘动，类似这样的词句，就是不是那么的直接。那所以大家来欣赏一下第一首跟第二首，第一首是佛瑞，第二首是德布西。我等一下会把音乐就是连续播放。那演唱佛瑞 Claire Lune 的这一个女高音是法国女高音 Véronique Jean。 那第二个德布西的艺术歌曲演唱的，我找了这一位是美国女高音，她是我还蛮喜欢的美国唱艺术歌曲的女高音 Arlene Ogre。 听完两首优雅的法文艺术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德国派的艺术歌曲。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首 Mondnacht 是舒曼所写的月夜。舒曼的艺术歌曲有非常多，那这一首月夜是在他的作品39号连篇歌曲集的其中一首。连篇歌曲集这个39号总共有12首，然后月夜是在第5首。那舒曼的艺术歌曲有一些是一个选集，但不一定是同一个诗人所写，但是这个39作品39号的连篇歌曲集全部都是同一个诗人他所作的诗，也就是舒曼应该是还挺喜欢他的诗作，然后就把这12首全部都写起来。嗯，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对舒曼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跟克拉拉结婚的那一年，1840年，因为他和克拉拉结婚，他非常的在结婚前期、中期、后期，他就是非常的应该说身心愉悦，所以他的创作量非常大，尤其是艺术歌曲，因为舒曼不只写艺术歌曲，可是他在结婚的这一年的前后，他就写了138首德文艺术歌曲哦，然后他的钢琴就是艺术歌曲，虽然有歌词唱歌，但他在钢琴在艺术歌曲的地位上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等一下听的这一首月夜呢，他就是用舒曼用了这一位叫做 Eichendorff 他所写的词，那他的词跟刚刚我们听到的佛瑞啊、德布西啊、魏伦他的月光的那种印象手法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诗是比较写实的。歌词大概的意思是一望无际的天空和大地拥抱，月光放射出荧光，催大地入梦乡。那么这些歌词是就是很你一听就可以完全看到那个风景，它是写景，然后很扎实的，不像魏伦的那种需要你很大的想，个人非常有想象空间才能够想象出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舒曼的这一首 Mondnacht， 演唱者是德国非常擅长唱艺术歌曲的男中音费雪迪斯考。Es war, als er die Rimmel, die 听完了三首艺术歌曲之后，我们来选一首和月亮有关系的歌剧选曲。那大家直觉的想到和月亮有关的歌剧选曲，是不是直接答案就出来了？就是月亮颂。那月亮颂 Song to the Moon 这是英文，其实它是一首捷克文的歌剧选曲。那其实很多爱乐者都对这首歌又爱又恨，也不能用到恨这个字，也很喜爱，但是不敢唱。为什么不敢唱？因为它是捷克文，大家对于意大利文的接受度毕竟还是比较高。如果变成德文、法文，或许还能接受，但是捷克文真的有点难度，毕竟它是我们比较不常接触的一个语言范畴。但我相信，如果你有唱过意大利德文、法文了，再去接触捷克文其实并不是太难。就语音而言，你就是把它练熟，然后再把它带入，然后再纠正发音，其实也是 OK 的。因为毕竟它的旋律，优美的旋律是我们喜爱的重点。在选曲方面，就我等一下会播放这首的背景故事，就我们知道的童话故事人鱼公主，所以演唱这一首也就是那位人鱼公主，她一直思念着那一位王子，所以她就对月亮说她希望能够再见到他。那我选的版本不是大家常常听的女高音，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例如说有一些角色已经被定型，就谁来唱会比较好听，或者是说我已经习惯听这个角色要唱这个声音，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就凭自己的喜好套角色。例如说我们想到人鱼公主，你会想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的声音出现，就是用一种联想力。当然声乐家毕竟都是成熟的声音，你说人鱼公主要找一个小女孩来唱，那也就不是美声也不是声乐了。所以在这之间的衡量我是尽可能觉得我如果可以找到比较心目中接近的，那我就给大家欣赏。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是因为在以这个角色来说好了，就简单说，以这个角色大家会最喜欢的可能大部分60-70%以上会是 Honey Fleming， 就是 Fleming 唱的版本。他真的是技巧非常到位，还有音乐性诠释线条什么都做得非常好。但我今天要给大家听的不是 Fleming， 是一位叫做 Frederica von Star 的，他的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但是他是美国的声乐家。那我为什么选这一首这一位声乐家唱的版本，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音色很亮丽，在我的想象中觉得跟人鱼公主唱清纯的甜美的歌声，因为他就是那个巫婆要跟他换他的歌声嘛，所以他的歌声是非常的优美好听。那我觉得他的声音跟我想象中的童话故事是比较接近的。好，大家可以欣赏一下，然后边听呢边想象这个人鱼公主的故事。 完前面四首外文和月亮有关系的联想，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最后一首加码是我们的中文歌曲。在我思考我们要放什么中文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呢，其实我找到了还不少，除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大家太熟悉了我也不播放了之外呢，我还想到了我们的中国艺术歌曲里面有中秋怨，王友弟先生所写的中秋怨，然后还有水调歌头。大家知道水调歌头它是一个词牌名，然后水调歌头的明月几时有，这个是苏轼所写的词，然后林生系把它谱曲为艺术歌曲。这不是跟邓丽君还有蔡琴唱的是不一样的哦，他们唱的是流行歌曲的版本，那个明月几时有，那但是是一样用苏轼的词。那我们的中国艺术歌曲这一首呢是林生系所写的，旋律是不同的。本来我是希望 我可以放这一首明月几时有林生系曲谱，但找着找着突然又找到了另外一首，这要说跟月亮有关也不是太直接有关，我先介绍一下我要放的这一首，这是水调歌头之游览，是黄庭坚，宋代的黄庭坚他所写的词。但这个游览他最后一句，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好吧，是不是我们还是可以勉强跟月亮牵扯上关系。为什么突然跳到这一首来，是因为我找着找着，然后搜寻到这个，然后他唱的歌者是李玉刚先生。我记得我之前可能有介绍过李玉刚，他是中国的一个京剧演唱家，也是国家级的演唱家。那他后来他开始做一些跨界，唱一些流行歌曲，那当然也不免俗的一定要用他的假音炫个技。那这一首《水调歌头之游览》就是李玉刚在去年发行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之一，我是把它挑出来想让大家再听一下有关于真声唱法假音唱法之间的一些转换不同。那因为他本人就是京剧演员，所以他在转换上的技巧非常好，希望可以让大家跟前面一些唱法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比较多元的总结。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等一下大家就听一下李玉刚的歌声。 Au revoir, à bientôt, 中秋节快乐。
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好几盏红泥，只恐花里红露湿人衣。昨夜诗一枕拂金辉，谪仙何处无人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 里，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好几盏红泥，只恐画里红炉是人影。昨夜星